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就是胜过仇敌。胜过仇敌，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我们的仇敌是非常可怕的，他非常厉害。但是从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胜过他，因为这个征战，主已经得胜。所以我们不是说要去征战来得胜，而是我们站在主的得胜里面，我们来夸胜。所以在启示录12章11节，我们刚刚所看见的这个经文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他特别提到，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里的弟兄，我们知道在原文是一个复数，换句话说，是一群的弟兄。这些弟兄能够胜过他，这个他就是前面我们知道，就指着魔鬼，指着撒旦啊，就是古蛇，也就是那一个红龙。弟兄能够胜过他，是有原因的。后面讲了3个原因。那讲到弟兄要胜过他，表示说这里有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呢，照理说，好像魔鬼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这么厉害的一个仇敌，怎么胜过他？这里有一个很厉害的征战。那后面就提到3样事情，就是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的道，还有呢，他们不爱惜性命。那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晓得，因为它前面是有一个段的背景，有一个很大的意象。这个意象就说到有一个妇人，他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然后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异象，有个妇人在那里怀孕，而且呢有各样的生产的艰难，所以非常的痛苦，疼痛呼叫。那另外呢，我们又看见有一条大的红龙，他站在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要等这个妇人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妇人所生的这个孩子呢，他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这个妇人生这个孩子之前呢，他还有其余的儿女，所以你如果读到启示录12章的后面，妇人还有其余的儿女，所以这个妇人不但有这个男孩子，也有其他的儿女。但是这个仇敌呢，他的眼光好像还暂时不是放在他其余的儿女身上。这个仇敌呢，一直在等这个男孩子，而且呢，这个男孩子将来是要被提到宝座那里去的。所以这个男孩子一生下来以后，他要被提到宝座。然后这个仇敌呢，他对其他的儿女好像还不在乎，他特别在乎这个男孩子。因为这个男孩子要决定他的命运，所以他非常的紧张。所以这个男孩子一生下以后，他想要把他吞吃掉。所以在这里讲到几件事情：第一个，这个男孩子，生下来是要被提的。这个男孩子呢，生下来呢，仇敌想要吞吃他。这个男孩子呢，他生下来以后呢，他是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个仇敌呢是昼夜要控告他我们弟兄的，所以这个仇敌呢，你看一方面要吞噬，一方面他在那里控告。那接下来讲的弟兄胜过他，所以这里的弟兄或者弟兄们，是一个复数，但是呢又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呢就是这个男孩子，因为他们能够胜过这个仇敌呢。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就是所谓的得胜者，就是得胜者。 所以整段十二章这个背景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妇人她可以说预表历世历代神的儿女，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但在神的儿女当中呢，有一般的人是仇敌最害怕的，也是仇敌最想吞吃的，因为这个男孩子要决定这个仇敌的命运，所以在这里呢就一个非常厉害的征战。这个仇敌对其他的儿女他暂时还不是很在乎，因为那些儿女好像对他不是威胁，但这一个男孩子或者这些弟兄们呢是他最害怕的。可是要产生这个男孩子，产生这些弟兄们呢，会有很大的艰难，这个艰难就是生产的艰难。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惨难。我们知道惨难都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痛苦，然后惨难的时间是越来越短，就是那个阵痛期是越来越短的。所以只有在这样阵痛的里面呢，他生下了一个男孩子。因为当这个男孩子一生下来以后呢，你知道他就被提到宝座去了，然后天上就有征战，然后仇敌就被打下来了，然后这个地上就会变成了呢很可怕的光景，就是幕后的呢啊级别发生的情形。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看见，这一个弟兄们或者这个男孩子呢，是整个征战的一个关键点。那如果我们忠心的话呢，我们也是在这个男孩子里面的一部分，或者这个弟兄们中间的一个。所以这就是难怪为什么啊。你看一方面呢有各样的好像艰难惨难，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仇敌就在吞吃这样的人，然后我们看见呢他是准备要，这个男孩子是准备要执掌王权的。当他被提以后，你看妇人就逃走了，然后仇敌就追逼他其余的儿女。那这些弟兄们他们所面临的这个征战是一个可怕的征战。你知道我们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对于有些人来讲是非常真实的，但对许多神的儿女来讲呢好像没有这回事。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看见事情的表面，我们不知道事情的根源。所以在约伯记给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因为当约伯在受到逼迫的时候呢，他本来不知道的，他以为就是地上发生的事情，而且他怪罪，他虽然心里面不服，但他心里面在想神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临到他，他不知道在天上是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一下子你看见他遭遇到好像他的儿女就失去了，一下子他的财产也不见了，一下子他的身体有各样的疾病。当然等他写完遇见了神，写完约伯记以后，他是非常的清楚原来在天上有个征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只是表面的，如果你追溯它的根源的话呢，那乃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天上的征战。所以我们不要只是注意事情的表面啊，我们应该摸到那个属灵的那个属天的那个根源，你就发觉这里是有征战，也是属灵的征战。那很多神的儿女不明白这个属灵的征战，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呢，譬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爱世界的人，世界是的王是就是那个撒旦魔鬼，所以你是一个爱世界的人，你是跟他站在同一边的，你当然不觉得你有征战吗？有的时候你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你的肉体是在仇敌的管辖之内，所以你当然不觉得有征战，因为你是站在仇敌这一边。如果你站在仇敌这一边的话，你不觉得有征战，但是什么时候你站在仇敌相反的那一面，那自然你就有征战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我们是一个爱世界的人，你不觉得有压力，但圣经上告诉我们，凡立志敬虔度日的，凡是你要遵守神旨意的，你会发觉你是会有征战。 那我们从前是在黑暗的权势底下，那是属于撒旦管辖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好像有征战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我们就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征战就开始了。不管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那征战就开始了。当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国度的特点是什么？这个国度的特点就是爱。所以在这里呢，你享受到父的爱，享受到我们主的爱。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你一进到了这个爱子国度里，你马上就享受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啊，这些福气呢，包括什么？你要包括你知道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啊，包括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圣洁无瑕疵的地位，包括我们有一个长子的名分，我们生命要长大成熟，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啊，而且我们能够明白神旨意各样的奥秘，所以这都是属天的福气。我们一在基督里面，马上就得着了。但是仇敌呢不甘心，啊，所以仇敌要借着各样的方式。阻扰我们来得到这样的产业，这些属天的产业。所以我们只要一开始蒙恩得救以后呢，马上这个真正的开始，而且呢，特别是你想要来享受这些产业的时候，特别是你有心要在主面前追求的时候呢，你发现是真正的开始非常的激烈。今天如果你爱世界体贴肉体，好像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仇敌觉得你不是一个威胁，就好像那个我们刚才讲的富人其余的儿女一样，他放到一边，他最在乎的就是这个男孩子，就是这些的圣者。所以这个真正就开始用各样的方式啊，阻挡我们生命长大成熟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阻挡我们好像享受在基督里面非常属天的福气，得着那个产业。所以这个真正就开始了。那在这里告诉我们，根据启示录十二章告诉我们，这里有三个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就是羔羊的血，所以弟兄胜过他是要靠羔羊的血，因为我们知道的胜者并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那种非常超然的那些基督徒啊，好像那些从来不会犯错的基督徒，不是的。得胜者他们会有软弱啊，甚至还会有失败。失败其实并不可怕，而是失败以后我们对失败的态度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们失败了以后，不小心跌倒以后呢，那我们可能发了脾气，发了肉体，但是仇敌就开始控告我们，而且仇敌非常的殷勤，他是昼夜在神的面前要控告我们。譬如他控告我们，如果你真的这么爱主，你怎么还会犯错？你这样子追求怎么还会有软弱？你为什么在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你还会发脾气？你看仇敌在控告我们。那我们对这个控告我们的态度就很重要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对付清楚的话呢，我们良心一被控告以后，我们就软弱下来。一个人的良心有了漏动以后呢，你看信心就绝对就没有办法刚强起来了，所以我们常常落在信心的软弱里面。所以第一个，这个羔羊的血非常的重要。你知道羔羊的血啊，第一个是在神的面前向着神说话的，因为我们知道从前在埃他们要出埃及之前呢，血是涂在门楣跟门框上的。这个是给谁看的呢？这个血不是给在里面吃羔羊肉的以色列人看的，他们看不到。啊，这个血最重要的是给那个面命的天使看的。所以他一看过就越过去了。所以这个血呢，羔羊血呢，第一个是向着我们神的。神一看见这个血以后呢，也就赦免了我。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是向着仇敌的。因为当我们靠着主的血，那仇敌就没有话了，堵住他的口了。那这个血呢，也能够洗净我们的天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洗净我们的良心，所以良心就不再受控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借着主的血 洗净我们的良心，然后我们还在受良心的控告的时候呢，这就是有问题的。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是因羔羊的血，羔羊的血能洗净我们的良心，啊，能够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美言，啊，让仇敌的口被堵住，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常常被控告，为什么我还会犯了这样的错误和烂的错误？为什么我还会发肉体？啊，羔羊这个弟兄胜过他，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羔羊的血。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第二个是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啊，换句话说是见证的话，所以我们的见证的话很重要的。这见证的话是见证什么呢？当然不是见证我们有多好，或是我们的属灵光景多好，我们多刚强，不是见证这个。如果是见证这个的话，我们常常就会跌倒了。这而是见证什么呢？见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他的救恩已经完成了，见证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仇敌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对付仇敌很厉害的。因为仇敌呢，常常让我们觉得，虽然神的救恩好像已经完成了，但在你身上还没有完成。而且呢，他常常希望我们呢，好像我们胜不过他，但不是我们胜不胜得过的问题，是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他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我们能够与主一同的夸胜，这是我们见证的道，这很重要。第三个就是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知道，这里面当然是讲的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讲的肉体的生命，所以很可能在这个征战中呢，你会失丧生命的。但是这里面更重要的就是正是我们的魂生命，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体谅我们的魂生命，我们爱我们的魂生命呢，这就给仇敌留下了地步。你知道，你越不怕，一个人不怕死，不怕损失自己魂生命的仇敌害怕这个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特别提到这三个点啊，因羔羊的血和自己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三个点呢，使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使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使我们有机会能够被提到宝座，能够与用铁杖呢，是用铁杖辖管万国，能够与主一同在国度里面掌权。所以不要，有的时候不要太看自己啊，因为我们看自己呢，我们会觉得自己软弱失败，但是不是凭着这个，是凭着主的血啊，凭着我们的见证的道。你看我们在仇敌的面前那个见证的道很重要。还有呢，就不要爱惜自己的性命，这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这个得胜者并不是一个超然的基督徒，好像刚强，从来不会跌倒，不会软弱的，反而这个得胜者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跌倒，但是呢，我们到底是依靠什么？不是依靠自己，不是我们有什么可夸的，但是主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但更重要就是说呢，我们不要爱惜自己的性命。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仇敌要吞吃这样的人，而且呢，是在艰难中才能够产生出这个德男孩子，这个得胜者。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呢，仇敌的吞吃。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彼得前书第五章那么特别讲到仇敌的吞吃，跟这里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特别告诉我们仇敌他是怎么样像吼叫的狮子，随时遍地在那里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第九节呢，特别提醒我们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要胜过仇敌的，那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你要谨守警醒。因为你如果不谨守警醒呢，你很可能你看就落下去了，所以这边特别提醒我们，你要谨守警醒。为什么？因为你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所以很多人会被吞吃掉啊。这里特别把仇敌比喻作狮子，你看神的儿女常常被比喻作什么呢？说羔羊。如果一个羔羊遇见了狮子，那很容易被吞吃的，狮子一下就把羔羊给吞吃了。所以在这里好像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征战。你看仇敌在那里到处走游行，遍地在那里游行，走来走去，看谁可以吞吃。那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警醒、谨守、警醒，你就会被吞吃掉。那怎么样对付这仇敌的？后面他就接着讲了，他们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为什么呢？因为知道你们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这里的提到的苦难是什么呢？就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而有的苦难，遵行神旨意而有的苦难。换句话说呢，你好像你要在地上要做一个得胜者呢，你会有各样的苦难的。那如果我们不谨守警醒的话呢，我们不用信心来抵挡他呢，我们很容易就被他吞噬了。那现在问题是，你怎么样谨守警醒？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谨守警醒？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那个坚固的信心？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被仇敌给吞噬？这原因到底在哪里？你就发觉了第七节告诉我们原因，还有前面的几节啊。第七节特别讲，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你就发觉呢，原来啊，如果我们常常忧虑，我们就不容易谨守警醒。一个忧虑的人呢，信心不容易坚固。所以忧虑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忧虑呢，常常好像给仇敌开了门。你记得在约伯记里面啊，约伯记第三章25节里面特别讲到，我所恐惧的就临到我了，对不对？我所惧怕的就来的，我所恐惧的呢，他就来，就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就迎我而来。所以约伯他当他在遭遇了这些患难以后，他在发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常常会经历到的：你越怕，他就越来；你恐惧他就来了，你所惧怕的他就来了。所以如果你不恐惧，你不惧怕，你还没事呢。你一恐惧一惧怕，你知道仇敌很厉害的，你一恐惧一怕，他就把你的那个弱点显出来了，你就好像给仇敌开了门，他就来了。所以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他献给神，你不要去担当这个忧虑。当你开始在那里忧郁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忧虑，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将来忧虑。你知道，譬如说，在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今日的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你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忧虑什么呢？我们忧虑到10年以后的事情。我们想到我们的存款大概可以活个10年，10年以后怎么办？你看，我们想的好远啊！事实上呢，主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我们想的这么远。我们为世上的各样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我们背了好多的重担，结果呢，我们就不能够谨守警醒，我们的信心也不容易坚固。这不是说我们不该为将来计划打算，我们应该有计划，应该有打算，但不应该有忧虑，因为计划跟打算和忧虑不一样的。我们是应该要计划，我们不能够这样糊里糊涂过日子，我们是要有计划又怎么样，但是呢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相信他，我们不应该去忧虑他。一忧虑以后呢，你看我们所忧虑的就出现了，因为这是一个灵界的征战，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所以要把忧虑卸给神。什么时候我们有忧虑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我们不容易警醒，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好好在神的面前把这个东西来交给他。那 为什么我们会忧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前面所讲的。所以第五章这里给我们讲了很多的，都是跟这个征战发生关系。因为我们如果不注意的话，我们就会被吞吃的。那前面讲到什么呢？你看啊，他就讲到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个我们要彼此顺服，所以顺服非常的重要啊。另外一个是谦卑啊，是谦卑。你知道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能讲到羔羊啊，又讲到敌基督？敌基督用什么代替？用兽来代替啊。羔羊是这么温驯的，这么柔顺的，兽呢，就敌基督所代表的这些兽啊，或者跟随敌基督呢，这兽是这么凶狠的。可是到最后你看发很奇妙，羔羊反而得胜，兽失败。为什么？我们知道羔羊有一个特点，羔羊灵呢是一个谦卑的灵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让你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以神的大能仍然活着。这是一个对比，对不对？讲到他谦卑，讲到他软弱，但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呢仍然却因着神的大能而活着。所以一个谦卑的人呢，你看就显出了神的大能。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刚强啊，我们喜欢，甚至我们骄傲，那骄傲是骄傲是从仇敌来的啊。那我们天然那个堕落以后呢，我们一个特点就是骄傲，所以骄傲的灵是从仇敌来的。当你谦卑，如果羔羊的灵很奇妙，如果你是一个羔羊的灵谦卑的时候呢，你看神就赐恩给谦卑的人。换句话说，你顺服，你谦卑在神的面前呢，神的能力就显出来了。但什么时候你骄傲呢，就被仇敌吞吃。为什么？因为骄傲是跟他同一国的，因为仇敌是骄傲的嘛，所以你也骄傲，好了，那你正好是同一国，你就被他吞吃了。但是你谦卑呢，你看神就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但神赐恩给谦卑的人。你知道我们不知不觉很容易落在仇敌这个骄傲的灵里面，特别是你知道我们有了一些经历，特别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熟悉以后，我们知识很高以后呢，你不知不觉那个你摸那个灵就出来了，那个骄傲的灵就出来了，这时候呢就是被吞噬的时候。反而羔羊就是那个谦卑的灵，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接着他就讲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使你们升高。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自卑啊，就谦卑在神的面前，伏在神大人的手下。你知道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忧虑呢？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打算，我们有自己的期盼啊。但是如果我们自卑在伏在神大人的手下，神给我们各样的环境，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升高，有的时候好像让我们卑微降低，我们都顺服。如果我们这样顺服的时候呢，你不会忧虑的。你为什么会忧虑呢？就是因为你怕，有的时候神给你一个环境呢，你不愿意要。当你不愿意要，你不肯服在神大人的手下的时候呢，你看你开始忧虑了，因为你忧虑神的路跟你的路不同。你忧虑了，你想要得到的神不给你，你看这就是落在，你看落在忧虑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如果我们愿意降卑自己，自卑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愿意顺服，不管什么样的环境都在神的手中，我们都服下来，你有什么好忧虑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忧虑的根源在哪里？就不服，不肯服在神大人，不肯自卑。如果我们都伏在神的大能下，知道神在眷顾我们的时候，因为神顾念你们嘛，因为他眷顾我们，那我们还有什么好忧愁的呢？如果我们有自己的路，自己的选择，我们有自己的期待，我们就怕，怕万一神不是照我的怎么办？你看我们就开始忧虑。所以你就看见了，原来这整章这个 彼得前书第五章呢告诉我们，你怎么样不被仇敌吞吃，你必须从顺服，从谦卑开始，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只有你服了以后呢，你才能够把忧虑卸给神，而且你会知道他顾念我们，他顾念我们。只有在你把忧虑卸给他，只有在你把你谦卑你顺服以后呢，你就经历到他实在是顾念我们。这时候呢，我们懂了以后，我们就能够谨守谨行，我们就能够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而且发现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要经历这样的苦难，因为你知道这是为了神的旨意，你愿意降服愿意谦卑的时候你会有苦难，特别是对你的肉体有苦难。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我们就能够胜过他的吞噬。所以你看见在启示录十二章是讲到什么呢？仇敌的控告。那在彼得前书第五章是讲到仇敌的吞噬。我们要看到仇敌的好几个点。不过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第四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第二章第三第四节呢，这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我们知道这是保罗最后的书信，之后我们知道他就殉道了，所以他这个话呢，他特别是对提摩太讲的，这对提摩太的一个鼓励。所以提摩太就好像那个男孩子，那个弟兄们中间的一位啊。所以他怎么劝他呢？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所以你看再次提到苦难啊，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那这里的精兵啊，在原文就是一个很好的士兵，这是精兵。精兵呢是能够打仗的，你知道你当过兵的人都晓得啊，在军队里面有很多的兵啊，但是真正能打仗的不多啊，真正能打仗的叫做精兵。所以你记得在四世纪里面啊，讲到当时以色列人被那个米甸人来攻击的时候，你知道许多人都很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来以后，特别在他们要准备收割的时候，要收割粮食的时候，米甸人就来了，那个遍满全地啊，就把这些粮食给糟蹋了，带走了或糟蹋了，所以他们都没有粮食，苦得很。这时候神呢就兴起了一个事实，就是基甸。这个故事我想我们不详细讲了，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神兴起他之后呢，结果呢就有32000人跟着他要去征战，但是神觉得这些不行，很多人不行打仗，所以呢就说凡是胆怯的惧怕的可以回家去了，因为免得这些人呢等着打胜仗就说我们打胜了，就变成自己，我们人多嘛，我们打胜了就把荣耀归给自己了。所以喜欢把荣耀归给自己的人胆怯的人呢回家去，神说就一下走掉22000人，剩下10000人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基甸呢就有点紧张了，你知道因为仇敌有多少人呢？仇敌有135000人，135000人他们只有32000人，神还嫌这个人太多了，一下子走掉20000人，剩下10000人。所以你看这不能比，但神还是觉得不要太多了，后来就试验他们在喝水，你知道啊，凡是你知道那个跪下来啊喝水的人和或是用手孔着喝就把它分开来了，所以到最后呢又走掉了9700人，剩下300人了，人数越来越少了，300人对135000人，一个人要打450个人，这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以利亚在山上的加密山上也是对450个先知征战了，所以属灵的征战一个是要对450个了，所以我们不要看仇敌那么多，但这300人是什么？就这里的精兵。所以他说提摩太后书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300个人就够打135000人，那仇敌最怕的就是这些精兵，仇敌不怕其他的儿女，仇敌就怕这个男孩子， 你知道同受苦难，这个苦难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过，你要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是有苦难的。而且在彼得后书第四章第一节那里特别讲到，我们的主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在受苦啊。对，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他我们要怎么样呢？你们也要以受苦，将这种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所以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呢，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要有受苦的心智。这个心智是一个很厉害的兵器。所以你看启示录12章那边讲到了，那些人要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就是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所以这里就是说，你要和同受苦难，啊，为着神的旨意，你会受苦的。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啊，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你要做一个精兵啊，你不能够把事物缠身。你知道，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为什么不能成为精兵呢？因为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我们有很多东西想要追求，世人想要追求的，我们也要追求。追求享福，追求各样的，但这里呢，他讲，你要做精兵吗？不要让这些事物产生。你不让这些事物产生，你成叫他招他当兵人喜悦。换句话说呢，你能够得到神的喜悦。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上要追求很多的东西，被很多事物缠身。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吗？我们要得到人的喜悦，得到人的称赞。但当我们不将事物缠身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单纯的心智，只讨神的喜悦。这样的人，可以当基督耶稣的精兵。所以到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知道保罗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宣告。他怎么说呢？他说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以保罗的一生打了一个美好的仗。我们巴望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被提也好，我们主若来的迟，我们要洗下我们的肉身也好啊，我们能够在这一生中，我们也能够像保罗这样，那美好的仗打过了，这是一个属灵的仗，美好的仗打过了。当然，他这里包括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这个属灵的仗打过以后呢，你看有个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这里特别提到两个公义，两个公义。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呢，跟这个公义发生非常重要的关系。什么是公义呢？什么是义？义就是在神的面前是对的，神看为对的事情，就是说按照神的旨意活在神的面前，这是对的，这是义。所以他特别提到是公义的冠冕。我们知道圣经有提到好多的冠冕，也提到荣耀的冠冕，也提到生命的冠冕，但这里特别是提到是公义的冠冕。所以一个美好的仗啊，跟一个公义的生活，在神面前被看为对的生活，是画上等号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一个爱慕显现的人啊，不仅仅说我里面我爱你，知道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太苦了啊，在地上，比如说我们想要的都得不着，我们要想一个好的工作就没有得着，我们想好的婚姻没有得着，我们想要好的房子没有得着，你知道我们都没有得着，所以说主你赶快来，我爱慕你来。但这里不是这个爱慕的意思，这里说爱慕他显现的人呢，绝对是跟那个打美好的仗有关的人，绝对是有公，就是有，就是按神能够活在神面前有个公义的生活有关系的。所以一个爱慕显现的人是常常活在神审判台前的光中的人，他能够看见他爱这个光，爱这公义的生活，不是说我们日子太苦了所以我们爱慕他来，这样的人没有公义的观念。所以在这里特别是提到了那这个公义的生活。所以 启示录十九章我们记得那时候先父装饰整齐就得以就得穿那个圣洁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哦、就是信徒所行的义。所以一个义的生活，一个对的生活，你知道在神的面前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你知道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叫我们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结果就有火发现啊，那有些是草木和秸就被烧掉了，有金银宝石就能够存留了，啊，所有的金银宝石都在神的面前是有价值的，都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对的事情，是出于神的。所以这里就都是提到了，你知道吗？这打这个美好的仗，你知道会有苦难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处圣经，这里就讲到了仇敌的试探。所以仇敌的吞吃啊，仇敌的控告之外呢，还有仇敌的试探。我们说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啊，那时候主耶稣就开始受魔鬼的试探。这一段圣经我们很熟悉啊，我们也常常提过。那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有没有注意到啊？仇敌试探他三次，都包括了一个字。然后主耶稣回答他呢，这三次也包括了另外一个字。这三次都是什么呢？都是你啊，仇敌试探他的时候，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第二次就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啊，第三次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你看三次都是你。啊，但主回答他三次呢？都包括了另外一个字，都是神。啊，人活着不是单靠说，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二句话说，啊，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三次是讲到，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那仇敌常常要把我们这个我，这个你字，你我说我把它带出来。啊，你当你那个我一出头以后啊，你就被他试探成功了。但什么时候呢？你把神抬出来，换句话说，你把你自己隐藏在神里面，躲在他的翅膀的荫下，啊，你的神只要神出头了，仇敌就跑掉了。所以你看，每一次我们受试探、被诱惑，或者说我们在属灵征战被打败，是什么原因呢？都是我们出头了。但什么时候呢？你看把神抬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得胜了，仇敌就溃败了。那这一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主耶稣在这之前呢，他是受过禁的人。你看他受了禁，受禁的意思呢，就是把他这个天然的，所以出于他自己的，不管对的也好，错的也好呢，都埋葬了。换句话说，如果出于自己的都埋葬了，出于神的就复活了，起来以后就复活。所以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你看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常常讲，你知道神爱每一个儿女，但是神不一定喜悦我们所做的。神爱我们每一个，这没有话讲，父母爱每一个儿女，但是不是每一个儿女做的事情都讨论儿女做的事情讨父母的喜悦。但主在这里呢，他说是我的爱子，也是我所喜悦的。怎么样能够讨主的喜悦？就是把你出于你天然的你的意见、你的思想、你的决定埋葬。所以主耶稣在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讲得很好，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只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照着去做。凡父所做的，主也只有这样做。我们的主呢，在地上的时候，不凭着自己判断，主要判断也不会错，但是他不凭着自己判断，不凭着自己说话，不凭着自己做事。所以当他一上来的时候，你看见没有？圣灵就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怎么样被圣灵浇灌跟充满呢？跟我们的己埋葬很有关系。 只有我们这个己被倒空了，你知道，你就可以圣灵充满了。但你一个人充满了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甚至这些意见想法是对的，你仍然活在你的对的里面，是你没有办法充满你，因为你被你的对给充满了，被你的自意给充满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在伊甸园发生的故事，吃知识善恶树跟吃生命树的极大差别。因为吃知识善恶树呢，它带到的最高点是什么呢？就是人在争对还是错，你知道？当然，人很堕落的时候呢，错都把它当成对的。但是知识善恶树把我们带到最高的点呢，就是我们在争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能停在这里。但生命树是越过这个了。生命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不管是对也好，我错也好，我都放下来，我倚靠神。所以仇敌不怕我们对，因为对常常阻拦我们属灵的生命更进一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弟兄姊妹呢在争对还是错，好像对了我们就属灵了，但是对跟错都不对，在神的眼中都不对。因为叫人活的乃是灵，对错是在魂里面的事情，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他得胜的原因，他总是仇敌总是要把他你把你弄出来，但是主就是神，只要是出于神的。你知道当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肉体一出头你就发觉怎么样呢？接下来你就看见了给仇敌给魔鬼留的底部。所以你看见我们首先是讲到仇敌的控告，我们接着讲到仇敌的吞吃，这边讲到仇敌的隐试探，然后你看像现在看见仇敌的什么底部，我们给仇敌留了底部。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7节给我们讲的，不要给仇敌留底部，不要给仇敌留地步。我们到这里特别跟我们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讲到这是第四章啊，第27节，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这边特别给我们看的前面一节是生气却不要犯罪啊，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所以魔鬼留地，给魔鬼留地，常常跟我们的肉体出来有关系。就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挤出头的时候呢，你看你很容易就给魔鬼留了地。然后这边举了一个例子，特别讲到生气但不要犯罪。你知道我们都在肉身里面，所以我们会生气。但是生气呢你可以不要犯罪。所以这里这边讲到了。但是生气不要犯罪的，我们要特别注意要注意，不要含怒到日落。为什么圣经上话特别跟我们讲的不要含怒到日落呢？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气我们会生气的，而且我们的气就好像气球一样的越来越大。那到了日落了，你就该让它消掉了。如果没有消掉了，你经过一个晚上以后呢，第二天就容易爆掉了，因为太大了嘛，就爆掉了。所以呢，这里特别跟我们讲过，当你爆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一开始不能控制我们的脾气的时候呢，一爆掉的时候就给魔鬼留地步了，他就开始在这里兴风作浪了，就引起各样的问题，我们就被仇敌给吞吃了。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上次也提过的，就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就是哥林多后书二章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节第十一节， 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这边特别提到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呢，他有个诡计，他这个诡计呢，特别是在一个情形下面会发生的，就是没有赦免，缺少赦免，没有宽恕，没有爱，这个时候呢，最容易中了仇敌的诡计，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赦免的灵，没有宽恕，没有爱的灵的话啊，你知道我们里面就很容易怎么样呢？有批评，啊，有论断，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和论断看起来是对的，的确是对的，你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所讲的批评是对的，但是呢，我们刚刚讲过，你的对并不是在生命层次里面。这个时候呢，你就给仇敌留了地步了，他就有了诡计了。更何况很多时候，我们的论断呢，我们的批评呢，还不是对，还不是真实的。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有很多隐藏的东西只有神知道，我们只是看表面而已。你知道，我们很容易。比如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他做了三件事情，我们这三件事情一做起来以后，我们就归纳成一个结果了。但是还有四五六个事情我没有看到，或者没有表现出来，只有神知道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一个不完全的数据底下，你下的结论呢，你从科学来讲，这就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但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三件事情，我们下了一个结论了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弟兄定了罪。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仇敌的诡计就来了，他就兴风作浪了，这些事情不久以后就传到这个弟兄或者姐妹手中，然后他就对你有了成见，他也开始批评了，你看神的家就乱了，这是仇敌的诡计。但是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要赦免， 要有爱，要宽恕，但这不代表说我们不应该要分辨的能力，我们是要有分辨，但是不要有论断，因为你怎么论断人，就是说人家就怎么论断你，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家，人家用什么量器来量你。所以你看见呢，如果没有赦免、没有爱的灵呢，你会发觉呢，你就有纷争了，因为你是用这样的量器量，人家也同样的来量你，那神的家就被拆毁了。那神的家被拆毁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根据马太福音十二章啊二十五节上面特别讲到，主耶稣讲到一句话，他怎么讲呢？他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啊，这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讲的。一个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大比用这个站立不住这个字啊，用中文它是用 subsist， 这个字在中文来翻的话，就是说呢，你得不着什么了，生命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维持生活，维持生存，你没有办法得到粮食的供应啊。如果直接翻白话的话，换句话说呢，当这个家庭里面，你看仇敌在这里，如果没有一个宽恕的灵的时候，仇敌在这里要做的工作很可怕的，他要把本来是属于你的那个生命，丰盛的生命，主不仅要给我们生命，还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结果让丰盛的生命漏掉了。主本来要给我们很多属灵的粮食呢，这属灵粮食被拿走了，啊，不仅是属灵的，可能还包括属物质的，啊，因为神要顾念我们嘛。但是因着这些纷争，啊，因着这些论断，特别是我们的口很可怕的，这些论断、批评啊，这些背后说人的，啊，你看，哎，仇敌就来了，就把你那个东西拿走了，本来是你的属于你的生命呢，就漏掉了。所以要捆绑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因为这些东西都属于我们的嘛，就被仇敌给因着他的诡计就把你漏掉了，我们就变成非常的贫穷，我们的生命也很难。那我们知道爱的灵 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当中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我们晓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第八节那边有一句话，我们不干了，他那边讲了什么呢？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应当什么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更要紧的是什么样，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盖爱呢能遮掩许多的过错。所以你看爱可以遮掩许多的过错，你不要觉得爱是遮掩人家的过错，这个爱常常是遮掩我们的过错，爱能够使我们不犯错。所以你看，你知道 到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特别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过错。在箴言十七章第九节也告诉我们一句话，他爱人遮掩什么一切的罪。为什么圣经上这么注重这一句的话呢？我想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很熟悉的例子，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九章，你记得那是挪亚，他们从方舟出来以后，挪亚做起农夫来，对不对？然后他就喝了酒，然后就在他的帐篷里面赤身露体，这在创世纪第九章里面特别讲到的，他在赤身露体，结果你就知道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喝了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身露体。你要记得这个帐篷是他的帐篷，他没跑出来，他是在他的帐篷赤身露体。结果你看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汉亚佛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我觉得这段话给我们那个爱人遮掩许多的过错一个很好的榜样，很好的一个例子。你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吗？这里没有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大概可以这样看得出来，就是说当挪亚喝了酒赤身在帐篷里面躺着的时候，换句话说他没有穿衣服，他的羞耻都显露出来了。对一个犯错的人，就是一个羞耻显露出来，你怎么处理？首先应该是迦南，就是韩的儿子迦南看见了，迦南看见了他的祖父赤身露体，很好笑，就跑出来跟他爸爸讲，韩也跑进去看也觉得很好笑，就告诉他两个兄弟，韩就是闪跟亚佛，但闪跟亚佛呢，他怎么拿着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换句话说他没有看见他的羞耻，但是呢他把他盖上了，背着脸就没有看见他。所以爱，你看这是爱的脸，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一方面是遮盖了挪亚的过错，但是同时保守了自己，因为接下来你看咒诅就临到了，挪亚醒了就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被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哎，多厉害，没有遮掩人家的过错，结果咒诅就临到了这个家族。但是呢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你看闪的神是应当称颂，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不懂得遮盖人的罪，你看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做了奴仆。但是懂得爱来遮盖人的时候呢，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的地界是要扩张的。所以仇敌很厉害，仇敌常常用这样的来搅扰我们，一看到我们不懂得赦免，不懂得用爱的时候呢，你看仇敌的诡计来了，使我们变成所做主的，是做奴仆，被捆绑。爱使我们自由，爱使我们渐渐扩张。但是说句实话，我们天然人，我们这个人没有爱，我们没有爱，我们只有情感，我们没有爱。爱跟情感的差别在哪里呢？ 情感是对环境有反应而已。今天这个好我高兴，不好我不高兴，这是反应，这不叫爱。因为爱是恒久忍耐的，这个爱呢是不受环境影响的，爱是不改变的，爱只有神有。但是感谢主，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他说圣灵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信主由圣灵把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呢，让我们要学习在这个爱里面来生活，来操练而已。所以今天我们大概的讲到了，你看仇敌的几个方面，讲到他的控告，讲到他的吞吃，讲到他，你知道他有，他要把我，他的那个诡计，他的试探，还有他的那个给他留地步的可怕。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胜过他，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而是这个征战不是我们的征战，实际上是神的征战，而且他已经得胜。所以我们只要在他的里面，住在他的里面，不要自己出头，随时住在他的里面，让主来出头，我们按着他的心意，我们来活在他的面前，仇敌就是我们手下败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好，在我们的话题停在这，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认清这个属灵的征战实际上是你的征战，而且你已经得胜。就只要我们在你的里面，只要我们与你联合，只要我们懂得住在你的里面，主，我们只要不自己出头，只要我们在你的按着你的生命倚靠你，借着你的生命活在你的面前，仇敌就要失败。就保守我们能够常常这样子活在你的面前，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的严重性，而且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主，保守我们也能够这样活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真的是有一天我们也能够与众圣徒，与这些弟兄们，好像这个男孩子一样，这些得胜者能够一同的活在你的面前，能够保守我们能够被提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的主，这个征战也是决定仇敌的命运的征战，特别在这个幕后仇敌的各样的诡计、各样的计谋、各样的试探到处出笼的时候，就保守我们能够懂得怎么样能够站对我们该站的位置，怎么样能够靠着你活在你的面前。我们说我们谢谢你，这实在是不是我们能够懂得怎么样来做。就是一方面你的话这样启示我们，一方面盼望圣灵也能够带领我们，能够保守我们能够在这征战中得胜。主，我们谢谢你，在这幕后的时代，在这样各样纷乱的时候，主，你仍然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的话似乎是老旧的，但主不让我们里面有一个老旧的心态，让我们能够常常记得圣灵，能够好像每一天都是新的，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愿你的怜悯，你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